各位弟兄姊妹，我觉得最近主给我一个感动，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出来交通，可是我看见都没有人要出来，我想也许主也在感动你们，你们也在想是不是主要我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感动已经是这几天的感动，我就问主说，主，如果你要我交通，那我适当的时候我就交通，我想现在没有人出来大概就是一个适当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动是从一个诗歌开始，有一天我最近常常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条诗歌，有的时候是一个旋律，有的时候是其中的一句话，然后我就去找那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少唱，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唱，那我可以介绍给大家看一下，唱一下，在634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以前有没有唱过，但是我很想要请梁毅可不可以帮我们弹一次，那你们就可以回想，也许你唱过，那也许你我们可以一起唱一遍，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声音已经是像鸭子一样，我已经唱不上去了，我常常是心里唱，那你们可以唱，我可以唱你们的八度音底下，第八度音，请杨毅看一遍。是什么话跑到我的心里，使我觉得想要把这首诗歌介绍给大家吗？是哪一句话？就是那个题目，使我成祝福，使我成祝福。我不知道要从何说起，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我特别觉得我愿意我的余下的年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不仅成为我的孩子的祝福，也成为我所接触过的人的祝福。这不是我的夸口，不是我的什么雄心大志，这是我里面深深的感觉。不瞒你们说，当林弟兄被主接去以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不是我也是随时都会像他这样子，突然一个病我就宣告没有希望，我有一个恐惧。你说你这么有信心，这么信主这么久的人还会这样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有很多事还没做。我觉得我林弟兄他也是这样子，当他发现他的手举不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一直都是用右手写字的。有一天他发现他的手他不能动的时候，他就说啊，我的手怎么瘫痪了。那就是他昏迷的前两天的事情，然后就急速下降，不但手瘫痪而且昏迷。因为我是这样的过程，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有一天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当然过了这几个月来神保守我没有怎么样，但是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我还有多久呢？我不知道。
所以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我天天都是为你活，我今天活着是为你活，你要我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但是我每天都要为你活，我不要白活。那不要白活，那怎么不白活呢？不白活就是要使我被神使用。怎么被神使用呢？我希望我无论做什么，我能坐在神的面前，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不是最重要的事，有人觉得重要不觉得重要都不是重要的事，有没有人称赞也不是重要的事。我说最小的事情我都愿意为神做。我每天醒来我说，神啊，我今天为你活，我今天出去如果去看人，我为你去看，我为你去看人，我打电话我为你打电话，我要让人看见你是神，也许人家并不知道，但是我要让人家知道信神的人是可亲的。我要让人知道我信的神是活的神，是真实的神。所以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这首诗歌就让我想起有这么一首诗歌，我就唱了。我还没有时间去查这个作者，当然这首诗歌是列在福音诗歌的部分里面。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从前我也是曾经跟神说，神啊，我每天都要跟一个人传福音。我说过了，我跟神不晓得祷告多少次了，但是我做到没有？我没有做到。有时候想起来，哎，今天我还没有跟人家传福音呢，赶快跟哪一个人就跟他讲，就讲几句。但是这种出于一种自己的心愿想要做的，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呢，至少我觉得，我如果跟神说，神啊，我愿意今天成为人的祝福，还好像比较容易做到。我怎么做呢？第一，我至少成为我的孩子的祝福。我怎么样为他们祝福呢？我要有福，我才可以成为他的福啊，才可以祝福他们呢。中国人最喜欢的是什么福啊？中国人福是福禄寿喜，这四个字里面都是这个神字边。福要从神那里来，禄从世界来，中国人来说禄就是那个禄，就是很多钱嘛。寿寿命很长，喜天天大了很欢喜。我说我这都我不要，我不是要这个，我都不要，我叫神啊，你洁净我，你充满我，你就是祝福，有你才有祝福，有你我做什么事我说什么话才能叫人得益处。常常我说话会叫人不能建造人，神啊，我愿意你充满我，好叫我能够成为建造人的人。我怎么样成为我的孩子的祝福？我每天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跟神交通，我读主的话，我看了主的话，我看到主给我的应许，我看到主愿意给我们的祝福，我就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就说，神啊，你应许这些这些这些，你希望我们这些这些这些，好，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求你吸引他们的心，希望他们看见你是神，希望他们看见你是这样一个神。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非常的忙碌，你们都知道的，从国内出来陪着你的孩子们的父母亲，你都看到，你都觉得不忍心，你的孩子怎么这么忙啊。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要用世界，他们就是要用年轻人，他们就恨不得年轻人每一分一秒都为他做苦工，就像以前的埃及的法老一样啊，也不给你好处，草也不给你啊，就给你自己去找草，找草做砖，就像这样，每一分每一秒恨不得你都做他的奴隶，然后呢薪水也不见得给你增加，工作多加，可是薪水也不一定打多加，心疼啊，我们做父母亲的都心疼，心疼又怎么样，你不做别人还等着去做呢，还一大堆人等着他的位置。所以怎么样，他们若是有敬畏神的心，他们若是有依靠神的心，他们就不是做苦工，他们乃是为神做工。为什么呢？当他做的时候他仰望神，神就会给他智慧，当他人要计算他的时候，人要毁谤他的时候，要赞他的功劳的时候，又不是的，很多人是这样的，你做的事情人家把你的事情就拿去做他的功劳，他不做，他拿你的把你做的做他的夸口， 不是就这样吗？很多老板就是这是我做的，但其实他手下你们是他的手下，你们做的，但他不会把你的名字拿出来告诉你。神知道，神知道。那我们做父母的人呢，我们心疼，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为他们祷告。然后呢，他们不仅仅做工很辛苦，与人相处也很不容易，对不对？然后呢又有很多的试探，又有很多的仇敌魔鬼想要陷害，借着人来陷害。所以呢，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不但是要为自己祷告，也是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要救他们，要叫他们不要进到试探里面去。不管什么试探，什么地方都有试探，你坐在家里也有试探，你坐在电视机前面也有试探，你坐在电脑旁也有试探，什么试探都有一个洞，都可能掉下去。所以呢，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要还不仅是这样子，最主要他们要有个敬畏神的心。要敬畏神的心呢，才不会随便进入试探；要有敬畏神的心呢，才会随时机警的依靠神。还要有个爱神的心，有个爱神的心呢，才会愿意神的国，仰望神的国，盼望神的国，觉得这地上的国啊败坏，这地上的国都是政治都是腐败的，政客都是为自己的那一套，说的再漂亮都是为自己，国与国的征战都是自己，那只有神的国是永远长存的。我们要仰望这个永远长存的国，我们要羡慕这永远长存的国。我们若不羡慕的话呢，神的国愿意早日降临，但是呢，我们这些神的子民都不想要他的国降临，神的国怎么会降临呢？我们都不觉得神的国有多好，我们觉得这世界的国还不错呢。但是我们羡慕神的国，地上有一般羡慕神国的人，仰望他的神国度降临的人，盼望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的人，多有人这样的心，多有人这样的祷告，神的心，神的旨意才可能通行。所以呢，我想我不是只有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为我孩子祷告，我希望我的孩子不但敬畏神，他们也能够爱神，能够知道神的国跟他是何等的有关系，不是圣经上的话只是个话而已，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看神做王多好啊，比地上任何一个人做王都好，因为我们的神他做王的时候，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他有丰盛的恩典，他有说不尽的慈爱，他有永远的信实。地上有这样的王吗？地上有这样的老板吗？没有。所以很奇妙，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何等样的神啊！我们不心里不羡慕他的国，我们真的是太奇怪了。我们只会批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这只是暂时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个永远的国，是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全能是直到万代的，他的权柄，他是威严，是有威严，是有荣耀的。所以呢，我就引这个诗歌，这个心愿就引发我，不仅仅是为我的孩子祷告，我想到教会，我想到弟兄姊妹，我想到弟兄姊妹天天那么辛苦工作，是不是起初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喜乐慢慢就被磨掉了，那被神的爱感动的爱呢，也慢慢被这世界了，世界的很多的事情呢都遮蔽了，暗淡了，渐渐的软弱了，渐渐呢无所谓了。我觉得这是何等的可惜，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爱你的神，这么丰富的神。他其实我的孩子，我的老三，你们知道他常常在国外，他每次一听到我有什么事就说骂我回来。我说你回来做什么？你回来能替我做什么？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回来能够帮我吗？他说至少我可以帮你这样那样那样。我说你回来你睡觉都还没睡够你就要走啊？他说你不要这样讲嘛，我还是会嘛。的确他每次回来都帮我的忙啊，但是我你想做母亲的心会舍得他这样吗？飞了个半个地球回来，然后呢叫他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在他来看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呢确实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做不动啊，我也不能常常叫别人来帮忙啊。他回来我就很高兴，但是我又讲不出口， 为什么？看他累，太累了，一睡睡睡的，白天还在睡觉。我当然愿意他多睡一点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也蛮好的啦。他一听到我说这个，我只是给他讲了十分之一而已，他就觉得哇，这个事情妈妈很多。我回来了，我说不行，你不要回来，你要祷告神，谁又不叫你回来？没会儿就不要，我做不动，我也不要叫你做。而且他这次又要回来了，回来怎么样？美其名三天，其实呢就有个白天就走了。他说妈，我给你做这做做这。唉，我心里就是叹了一口气，不是很高兴。他想我怎么不高兴啊？我说不是不高兴，我说啊，天下父母亲啊就是这样子，宁可你不要做很多事情，你有点时间做了，我前面跟我讲讲话，我让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在外面做什么。我就特别想到神是这样的心理，你知道吗？有很多侍奉神的人啊，从早忙到晚。我一个学生啊，几十年前，我真是神奇妙的恩典。几十年前，他不过做我的学生半年，我做我的班级的学生。后来他被分到别班去，但我还是继续做他的科任老师。他说：“老师，你那时候给我传福音的样子，我都还记得。有一次你把门关起来，因为我们学校不可以在学校传福音的。校长是我的老师，校长是我的姐夫啊，他知道我在学校传福音，我被他打骂死。”所以我呢，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们了，我离开这个学校。有一天我就关起教室的门，人家学校班级都走了，我就跟他们传福音，而且我苦口婆心劝他们，他说老师你流眼泪劝我们信耶稣的样子我都还记得。我哪晓得其中就有一个学生，今天他服侍神，他嫁了一个传道人，他有很多的困难，他还告诉我，他告诉我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我觉得他好可怜啊，他服侍好可怜啊。他还有两个学生，他还是妈妈，他还要一个礼拜要煮几次饭给那些弱势小孩吃饭，吃完饭还要教他们读书，还要念书给他们听。哎呀，好重担哦！不是只有他，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做传道人也是这样。他有多少时间可以坐在神面前听神讲话呢？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有点像天上的父亲一样，我们做地上的父母，我们就可以想到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可以帮我多少忙，能帮就帮嘛，不能帮至少让我有机会听你在外面做些什么呀，对不对？你做的事情好不好啊？有没有荣耀神啊？你有没有长大啊？你的灵命有没有长大啊？你有没有经历神更多啊？这才是我最关心的。我的事情你帮得上忙帮不上忙，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感受到神就是这样，我们又没有给神时间坐在他面前。神啊，你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对我说的话，可是今天有没有一句话是你特别提醒我的？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你很关心他，没有人关心到他，你要我为他祷告他？我觉得神好像天天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都没有时间给神。所以呢，当然你说对啊，因为你现在都没上班啊，你都没做事情啊，所以你思想很多，你很多时间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啊，没错。但是我也很忙哎，你不要以为我没事做哎，我很忙哎，我有时候一边吃饭一边打电话哎，我很忙哎。我忙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我真的很忙。没有说谁不忙，大家都很忙。那忙到没时间坐在神面前吗？也是不可以的，也是要把时间给神的。不然我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我立定心志，我每天早上我一定要起来，我无论多晚睡觉我都要早起，我都要给神时间，其实也是给我自己时间。我要感谢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读他的话，我要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要为我的教会的弟兄，不是我的教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祷告。神的教会太广大了，不是只有我们这窄窄的这个小地方，是神的教会。只要神让我想起的，今天我想起就为这件祷告，明天我想起那件我就为他祷告。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哎，今天我没忘，我今天忘记替基弟兄他们祷告，我就赶快为他祷告。哎，我今天我忘记为那个 Christine 的妹妹他们祷告，我就赶快为他们祷告。我想起我忘记为什么了，我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祷告，我上厕所的时候
很不敬，好像很不敬啊。我可以祷告，我去运动的时候我可以祷告，我走路的时候我可以祷告，我甚至在浇水的时候我可以祷告，我求神让我学习可以每天不住的祷告。但是不是只有不住的祷告，还要有定时的祷告。有时候我做得很累了，我又把整个人趴在地上，趴在神面前，让我的骨头平平的放着，排回他该有的位置。但是呢，我也把我的心对准了神，说神啊，我伏在你的面前，我还有没有祷告到的，没有纪念到的，我现在就纪念他们，我就为他们祷告。祷告有用吗？ work 吗？事情会成就吗？我相信会的。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比喻，他说你要叫一个人得救，你看我为我的父亲祷告了25年，为我的父母亲祷告了25年，有时候真的要放弃了。我一个哥哥为他祷告这么多年，他还没有信主。有一个比喻给我印象，我一直都不会忘记。他说我们的祷告呢，就好像放在一个那个中国人以前称东西不是都用天平吗？两个天平，对不对？我们这个比较老一点的中国人会知道了。他说你的东西放在你这边是一个重量，你这边呢，你的祷告就好像每天放一张名片，你每次的祷告就放一个名片在上面。名片有多重啊？名片没多重，名片啊很小一张啊。现在的名片都，现在的好像不用名片，现在好像都是用什么那 email address 啊。但是呢，名片放那，一天放一天，一天放一张，一天放一张，你的祷告积少成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名片，我觉得也是一个银行的存款。你就算你一天只有存一块钱，一个月存一块钱，你最后还是会存下很多钱的。我就记得这个，所以呢，祷告我就不灰心了。我的祷告，如果我为我的孩子祷告，我还没看到他改变，不要灰心，我还是为他祷告。他现在还没有爱主，我为他祷告，我求神，我什么都不求，我只求神让他认识神，让他爱神，让他愿意一生只为神，无论做什么都为神而做。这是我的祷告，为教会的祷告。教会这么大，神的教会这么大，怎么有可能这个名片的祷告他会使这个另外一头一样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放一张名片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祷告，神就能够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不愿意，我不但愿意，而且圣经上，在我念给你们听啊，在大家很熟的马太福音第6章，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不是只有他，这当然是讲到我们的需用，我们的为自己祈求，为自己祈求是这样的原则，为神的家的祈求也是这样的原则。我们祷告没有人看见，神看见。我们的需要没有人看见，神看见。所以我们的祷告放在神的面前，神知道，神知道。如果我们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神知道；我们为别人祷告，神也知道。神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去供应我们为他祷告的人。神，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愿意教会回到起初的爱，回到神所愿意祝福可以蒙福的光景。如果我们都愿意祷告，至少我要求我自己愿意爱神的家，为神的家祷告，我相信神会做他的工作。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活着的时候我愿意为主而活，在我有生之年我愿意成为我的孩子的祝福，我愿意成为教会的祝福，我愿意成为弟兄姊妹们的祝福。如果我使你们跌倒，如果我做的事，我说的话使你们绊倒，请你告诉我，我要悔改，因为我愿意成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祝福。请我们再唱 这一首歌。弟兄姐妹平安。我启示得救已经从2004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来做过见证。我一直想做见证，但是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来。那我这上一次回了一次中国，我就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来做一次见证，但是一直拖到今天才来。其实我有很多的见证。我来美国呢，其实我以前呢一直就没有做过美国梦，一直不想来美国。那我觉得也是神把我给带到这儿来，真的是我当时在中国呢，我觉得自己家里就是好像一切都已经挺好的了，没必要到美国来。我先生呢工作的单位有很多机会，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一直劝他到美国来进修一下，这样对他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他说了大概第三次，提了有第三次，然后我说那你满期试吧。我们反正日子虽然是那个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呢过得很舒服。大概什么也不缺了，就是小孩又小，那人家一直想要出国的话都没机会。那如果是你能够，你先去试一下，考托福考 GRE， 他就这样忙去试忙去考，考到后面他说要不要去签证，我说那你忙去签一下吧，这个希望不是很大，但是呢你忙去吧。因为他当时原来呢他有机会得到人家帮助，但后面因为某种原因吧，他就后来那个人说没办法，经济上没办法支持他了，但是呢可以给他担保过来，就是没有奖学金，那他要自费。那我说那你满期钱这种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我知道我的同学拿了全额奖学金，但是呢也没签成，所以他因为来过美国哈，所以后来真的去签了，也给签成了。那我呢，我觉得签成了呢，当时我们就在考虑要不要走。那我觉得我在家里过得挺舒服的，还要从头开始去拼。我想我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想脱离那个环境，就是因为我当时生小孩生了三年多了，一直在咳嗽，咳得人家听都不想听下去的那种咳嗽，那一直没断更。那我觉得就想改变一下环境。那我知道来美国的话不可能有公费医疗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跑去跟我父亲抱怨一下，他先是让我练三功，也没练，好像也没效果。后来呢他就介绍我到他练的那个气功组织去，那我去参加了。那结果呢效果非常好，因为呢那时候那个师傅呢他本身也是因为生病，他自己在那创立的，就在福建那边。现在他们这个组织也就取消掉了，但当时呢其实法轮功还没起来哈，所以当时我们在那练，那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大概就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就把我的那个咳嗽就给治好了。以前呢什么有效的话我什么药就去试，人家说这个有效我就去试这个，什么药什么咳嗽药都试过了，那是什么用处都没有。那功夫医疗那个什么补药也都吃了，吃的也没用。后来呢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去练气功的时候呢，当时师傅是告诉我们就是要读那个老子的道德经，那跟圣经呢就是圣经是第一流行的，那个道德经是第二流行的。但是呢道德经当然有一些他那一方面的，那信的东西呢不光是信主， 就是这个耶稣，还信其他的。所以呢，在亮气功的时候，还招呼其他的那什么灵都招过来。那我觉得那时候呢，师父叫我出国以后啊，就尽量不要练其中的一种。他说另外有一种就比较，就你单独可以自己在那练。然后我又不时的写心得体会，那我出来以后基本上就放弃了，因为我没办法写什么心得体会，我根本就没空。那结果后来我渐渐的放弃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时不时的，因为我怕生病嘛，所以我时不时的还自己调节，还练练气功。但是呢，他当时就是说，你不能够到那些不好的地方，就是坟墓啊、医院啊，尽量少去。可是呢，我们去了，就是我先生他的朋友那里，他们呢是老头老太，他们呢就很愿意，是美国人，他们很愿意让我们去参观当地的他那个地方的以前中国人来奋斗的那个，然后现在去世完以后买的那地方。结果我们去了那个地方以后，我觉得当时在那土堆里头，然后在那个坟地里头，我先生还拿起照相机在那照相，我说你千万不要照相，我觉得我很忌讳那地方。然后呢，他说那个是墓地，但是呢，那个地上呢，其实什么也没有了，就是只剩下一堆土，连骨头什么都已经挖回去了。我就站在那，我想他们的灵魂到底跑哪去了？我当时就有这个灵魂的想法。结果后来回来以后呢，我觉得好像那些灵魂啊都浮在我身上似的，我有这种感觉。那当时呢看到然后他后来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了那个基本上就是说大多数就是一片，大概就插一个牌子，石碑嘛放在那，大多数就是很差劲的那个，就大概做一个记号，那里曾经有死掉一个人，可能埋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其中有七个坟墓建得非常漂亮。那我当时站在那一个个这样看过去，结果一看，哎呦，发现那个坟墓啊是同一家人，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一个妈妈死掉。那我就在想，哎呦，这一家子是同一天，而且那个记上去同一天，那同一天全家七个人死掉了，那就剩下一个老头子了。我想，哎呀，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真的是看了心里面觉得很难受。那后来回来我还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但是呢，我觉得我可能去了这种地方的话，结果我真的，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想我在国内什么都觉得挺好的了，条件都很不错，出来干什么呢？体验生活。我觉得我确实是经历了很多，我去上学啊，然后工作啊，我觉得我碰到了很多事，就像我先生说的，什么事都会碰到你头上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确实是经历了很多，我觉得老了以后可能这也写出来的话，大家都大概就会是一篇很不错的文章。那我想我想我信主啊，就是主啊在不断的在给我一些就是说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主在不断的让我知道他的存在。因为原来呢，我一直觉得上帝呢我是相信他存在的，但是我同时还觉得其他的幽灵，也就是其他的灵魂也在存在，所以我不认为说神是唯一的真神，我当时是这样子。后来呢慢慢的让我体会到，就是我从这个我们家跟这个车子很有那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走出门的话都要坐车，都要开车，所以呢我觉得我们 在这个车子这件事情上啊，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事哈。嗯，先呢，就是我们当时从科罗拉多州过来的时候，当时一部车呢是挺便宜的买的，当然也很差劲了。但是呢，当时我们就觉得能够从科罗拉多州给开到堪萨斯过来，真的是很不错。最开始呢，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去，装完以后呢，开到上海位的时候，我先生当时上海位也没有上多少，所以呢，他开的时候很紧张，很紧张呢。然后那个车子啊，开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动。那我当时因为练气功嘛，所以我说那气功书放在那后面去，给他调调位置一下。哎，后面呢，结果真的这个车子就很稳的一直开过来了。不然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车子开不稳，心里面一直害怕。后来呢，就这样子开到很安全，开到 Kansas 过来了。那我们后来就是说换了一部车，也是比较那个的旧车了，二手车。那这部车呢，我现在还在开，而且呢，这个上一周连着我们家有两部车，就是连着出了一点事。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神还是在保佑着我们。虽然他呢在提醒着我们一些东西，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我先生的新车呢，他现在在密苏里那边一个地方，离这边车程是3个小时，所以呢，基本上他自己呢住的地方跟他上班的地方开车大概也有半个小时。那他去的地方都是比较偏僻的，所以呢，经常会有路这个经过。那他开车的时候，现在开始他早晨都很早上班，所以呢，他就碰到一只鹿，看到一只鹿，结果呢 miss 掉另外一只躲在那路边，他就开过去的时候是鹿来撞他了。那还好，就是在边上就把那个车门给碰了一点，然后呢车灯右边的车灯给碰坏了。所以我在说我们这个车子被鹿给撞了，我那边美国人就问说人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一般人家这个被鹿撞到的话人都会出点事。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感谢神的，他人还是没事的。然后就他星期二这个事情一发生，星期四早晨我都要送我儿子去那个上课，那他呢突然想起来有事情，那我车子停在一个垃圾里头，我想给他倒出去，结果呢不知道他车门没有关掉，那暗乎乎的我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样往后一倒把这个我的车门也给撞了，那给他给倒那个弄一点点凹进去一点点，还好就是车子也没有出很大的事。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家这个车子真的一直就是在出事。那这个是上一周发生的事。那我们家呢，我现在开的这一部车呢，前面还发生了很多的事。那我先生呢，以前他是一点对神都不会有什么相信的。那现在呢，我觉得经过我们家这一系列的这个车子的这个出事啊，我觉得他渐渐的真的也还是像，就像今天我说我要来，他说我现在很忙，他说你今天还要来呀？我说是哦，我今天要来见证。他说那你去吧。因为呢平常呢他我来他都要说点分量话什么的，后来呢渐渐的就是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现在呢他都挺支持我来。虽然说呢我们都挺忙的，现在基本上就是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从星期一要干到星期六，最好星期天也加班的那样子情况，所以那家里就是很难照顾到。那我自己这边也挺忙的，因为我小孩子现在15周岁，16周岁又还没到，所以车子也不能开，然后呢学校活动又多，他课程又重，所以我也挺忙的。那我的那个车子，我现在就把我这个车子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车子呢，先是轮胎，我以前呢住在这个89街密苏里那边，我当时想去上学，那就在那边呢买了这一部车，大概就3000块钱那样子的。那当时呢这个车子还是我们家最好的车。那我们家这个车子啊，我先生每一天就开一小段开位，
去上班，他当时是在 Orland Park 上班。那开车过去的话，有一次送我儿子去上学，那么路上呢着火了，车子着火了，他自己也没感觉到。然后呢，他当时发现有冒烟，那个人家跟他说车子冒烟了，他冒烟了，那停下来，车门那个前面那个一打开，车盖一打开的话，火就着火了。那还好路边就是有那个有那个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子的天气，外面那个草坪呢还在浇水，快还没封起来，所以呢人家呢马上就这个水龙头就拿过来冲，有一个美国人呢赶紧把那个牛仔裤脱下来就帮他在那扑火了。所以然后呢这个车子当时呢在那还能他着火了，但是火熄灭完以后还开回家了。但是呢开回家完以后呢，我们又把他再把车子开到那个 garage， 其实就在我们住的 apartment 前面就有一个 garage， 要开过去的时候又不能开了，后面就要叫几个人帮忙一起给他推到那边去。这个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呢，后来我们后来这个车子啊，有一次是有一个中国人找到工作了，要到加州去。那他太太跟我经常一起玩，就玩得挺好的，所以我说那要不然就叫我先生去把你给送过去机场吧。他星期六要送去机场，我就告诉我先生，他说你怎么不事先给我说一下？那要是我不能去呢？我说我已经答应了，那你只好去了。那他说好，那因为答应了吧，那就不能够说我不给他送。他说我的车子啊，其实还要去检查一下，他觉得这个 alignment 有点问题，他就星期五就开到那个 garage 去。那 garage 的人跟他说，你的 alignment 好像没什么问题，就是你的轮胎有问题。然后呢轮胎给他看，撬开一下，他说里头轮胎呀、里面都已经破掉了，结果呢轮胎把它换掉了。他其实呢真的这个也是很幸运，如果当时没有去的话，这个轮胎破掉了还在开位上面开，肯定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当时早晨去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回去的就去给拉姐的时候，就当时就让他看，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神。那还有一次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就是车子开，我当时车子是要开去我先生的车子要给那个dealer去检查一下，然后呢我要车子开过去把他接了送回到他的单位去。那我车子开过去的时候呢，在103街那头有一个地方呢正好是学校，那学校呢限速是只有20，它在闪红灯黄灯，可是呢那条路是35 mile limit。 那我开过去的时候，我想是35的 limit， 那我就开35，因为我正好就看到警车就停在那路旁边，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一所学校在那，我就一直盯着那个警车。然后呢开上坡的时候正好就 miss 掉这个黄灯，结果呢警车就过来了，就把我逮住了。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罚单，他没有那个没点，但是呢给我花了100块钱。当时呢那个我收到一个要叫我捐款的那个单，我就在想，哎呀，我这花款要是能够把这个花款给消去，那我就100块要是去掉，因为我真的是没看到，不是说我故意这样子开的，我还想着这35 limit， 我就开35刚刚好的，所以我想我应该是没错，看他能不能我去那个，我如果去到那个法院去的话，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减掉。我在想着要是能减掉这100块钱的话，我就捐50块钱出去了，我就在当时就在那想。结果呢后来我想就换气掉算了，不想去了，因为呢我发现说看了一下 calendar， 那个那天是 星期那天是正月初一的早晨，要到那边法院去，所以我想算了，那我在那天当天晚上呢，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把钱给交了，结果呢他没回话过来，他说没回话你最好就别去。那我在想着要不要去的时候，我就在那看圣经，翻到那个约伯的13章第三节那里讲了一句话，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我当时看了这句话，我想哎呀我还是得去，结果呢我就跑去了，跑去了我说我来了，我就想跟他说，我虽然钱交了，他说你去交钱就行了，我说我钱已经交了，但是我来了我就想跟你说，其实呢我当时真的没看到那个灯。他说你还是犯规了，所以呢我给你既然来了我就给你50块钱那个，然后呢那个错误还是犯了，所以呢给你减免了，但是呢你还是犯了错误，所以50块钱吧。那我最后想想，我只要是100块给他都一起捐出去的话，可能这个没准就去掉，但是后来我想算了，这个事真的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在想着这一件事，这又是一件事了。然后呢后来我去那个我去上班，结果呢这个破车呢其实也值不了很多钱了，但是呢没它的话确实是一下子就很不方便。那我有一天呢车子停在路边就被人家给偷走了，结果呢我就到处找，结果我现在我就车子就停在这里，我而且我还记得我车门是锁的，结果呢就被人家开走了。那开走了没办法了，我就真的后来就很不方便一阵。那但是呢有一天大概早晨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先是Missouri的那个警察打电话跟我说，他说你的车子找到了，然后后来呢接着3点多的时候，开始是这边那个警察又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车子找到了，然后叫我说到哪里去，就那个到格拉吉那边去把他车子给开回来，你要带上多少钱，他说75块钱去把这个车子给他拉回去，他就这样子要叫我去认领。这件事呢我当时也是觉得我们这一部车确实是经历了很多。后来呢又经过后来又有一次，我是接我儿子，因为他下午呢有事，那我就要先把他带回家一下，然后呢再送到学校。那我路上匆匆忙忙的，结果呢我去加油，油加完以后呢油盖也没盖，就这样子跑走了。结果在弄那个地方，在435到这个 Anchor 的那段的 highway 不是很长，但是呢我就油盖就是丢了，自己也不知道。一只车子开到127页的时候停下来了，那个红灯停下来了，后面有一个人正好就按了一下喇叭，那我看了一下，他呢把那个油盖就给我提过来了。我想这个人真的是非常好，他呢一直跟着我跟到那个地方，红灯停下来就把这个油盖还给我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的。我这一路上一直都是碰到这么一大堆的事情，总是有人在保护我，我觉得神总是在那帮助我。那我去中国呢，去完以后我等等再讲去中国的事。我去中国去完以后呢，回来后来这个车子呢有一天突然间这个好像那个 brake 也是红灯，然后 temperature 那些好几个都是红灯。结果呢我一看心里面挺害怕的，但是呢检查的好像又什么都好好的似的，结果呢我车子还是提心吊胆的开着，还是上了 highway。 因为我当时一回国呢，我儿子在上 summer 的课，我只好中午把他接回家送回家一下。结果呢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就是这个车子那边可能有一部分就专门控制这几个空调啊这几部分的这个 线路断，不知道可能是接触不好，就这样子，车子空调呢不 work 了，然后呢把我们热的要老命。那因为听过这个，我儿子说热死了，但是呢又没办法，车门又不能开，因为呢是上 highway。 后来还好是因为上 highway 的话，这个温度还一直降下来，不会一直上去。那这个车子呢空调一没有，我在那一闷，我就觉得哎呀，像我父亲在国内真的是没有空调，住的那个房子又不怎么好，我这个空调的事情就让我提醒的我，让我想起哎呦，我父亲在那边很热，我就后来打电话叫我弟弟去给他装空调，他说他不要空调。但是呢通过这个车子呢，当时就提醒了我，我父亲在国内还是很热在那，所以我就打了一下电话。那我弟弟是想要给他装，但是呢他说他不适应，他就不装。那我想我说了很多，这个真的是一系列的事情呢发生在我们家这个车子上面。所以呢我先生呢原来确实是从对神一点就是都没感兴趣，而且有点反感，觉得这个教会的人整天在那动员，他就很烦。但是呢从最开始是那样子，到后面渐渐的现在真的是他是挺支持我来教会的。那这一次呢去中国，我们也是非常突然的回中国。其实我们出来早就该回国了，但是呢拿到绿卡的时候呢，我先生正好当时就工作又丢掉了，所以一下子又不能回来。后来呢又因为买房子折腾来折腾去的，所以也一直都没回去，时间蛮长的了。那这一回呢回中国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时间非常匆促。而且呢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公公那个他饭吃不下去了，所以觉得有问题，去检查一下得了癌症。所以呢我先生一提起来去一位朋友家里的时候呢，回来的路上一讲到这个，我看他开车就有点发抖了。我说本来我们是想到加拿大那边去玩两个礼拜，后来我说这两个礼拜就算了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回去，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在外面。然后呢我儿子5岁到现在15岁，有10年在外面了，那他爷爷奶奶肯定也要看。我说那我们还是要回去看，让他们看一看，至少要这样子做一下。那结果呢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女儿要签证，这个都是加急的。然后呢买票呢也是临时的，而且还是等到星期一人家退票的时候我们才有票可以回去。那结果这一回折腾的话，每一趟都是要24小时才折腾的，回去也是24小时，回来也是24小时，这个坐飞机。那去中国呢，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看了一下亲人，另外一件事就是把我公公给送到从这个老家送到省城去医院里头去检查。那他自己感觉挺好的，但是呢但是他年纪大了，所以呢可能总的来说就是治肯定要治的，但是呢他就是治起来比较慢，不像一般的人可以进行化疗。他现在已经都快80岁了，所以呢动手术都不好动，只能够拿去化疗了。那他现在一个疗程已经疗好了，回去养一阵。接下去呢他自己就知道说他是得了癌症，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我们现在在动员他去再看的话，他现在也不想去了。所以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当时把小孩子带给他看，他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有这么多年没看到。 那像我婆婆呢，她就很激动，但是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有一天她就拉着我的手，那哭着说，她说很高兴，她说把小孩子给养了这么大，确实是这么多年他们都没看到。那我觉得在一路上呢，在我们这个回去的这个一路上，真的是能神的在有神的这个，我一直在，其实我一直在祷告。坐飞机呢，也是时不时的能够碰到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一直在祷告。就像我们回来的路上，我当时也是因为时间很充足，所以呢，我们订飞机也没有好好的安排。回去的时候呢，我订旅馆都不是订到浦东机场去，而是呢，订在这个虹桥，靠近虹桥机场这边。然后呢，我就在想，第二天呢，十点钟的飞机，早晨大概七点钟就要过去。结果呢，我们一先订了这个旅馆。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他全部满了，就那个他们的经理就说要把我们送到另一个地方。那我因为是替我同学去订，那我同学就不肯，说我已经订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没有位置。结果呢，那经理就说到时候给你们送到，把他们送到机场去。结果呢，我当时还在担心说这个。我们住在那个地方又离浦东机场起码有一个小时的这个路程，那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十点的飞机大概七点钟就得起床就得走了。那我觉得还是，我当时是在祷告了一下，我觉得神还是在帮助我们。真的，虽然说碰到很多事情，但是呢，我总是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我想诗篇这个118第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想我今天呢在这里做见证，主要是把我前面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做的都说了，但是呢我也没有好好的去组织一下，所以说的不是很好，请大家原谅。那请大家唱诗歌184。